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八节到七章九节这一段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八到七十一节。这个段落讲述耶稣继续向世人宣告自己是生命之粮以及永生之道的有关真理。犹太宗教领袖经常要耶稣向他们来证明为什么耶稣是比他们之前的先知更大。而耶稣在这里提到，在旷野神藉着摩西给以色列民可以吃玛拿，但是这些食物是会腐烂的，人吃了这些食物可以维持生命，却又必须每日都吃，况且这些的粮是不能够令他们不死。耶稣比摩西伟大得多，他自愿作为从天上而来的灵粮，是能够完全满足人的需求，并且为人带来永生。食人的肉，饮人的血，哇，这些说话呢实在令人听了之后都很难接受。宗教领袖呢厌恶这种讲到饮人血的讲法，因为是律法禁止的。耶稣当然不是讲紧字面上的血，而是在这里解释着信徒要在他的生命那里来到去得着新生命。但是宗教领袖是不能够接受这个概念。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讲论圣餐的时候，亦都是用上身体和血来到去作比喻的。食生命的粮就是指接受基督，让他进入我们的生命之中，我们同他来联合。我们可以藉着两个途径同基督联合的。第一，就是相信主耶稣的牺牲，他肉身的死亡并且复活。第二，是信靠圣灵向神支取能力，奉献自己，以神的教导来作为指引，遵照神所吩咐的去生活。圣灵赐给我们属灵的生命，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根本是看不到自己需要新生命的。灵性上的重生是始于神，亦都忠于神。圣灵向我们启示真理，住在我们的心中，使到我们能够回应真理。对于耶稣的态度呢，是不可以模棱两可的。耶稣问门徒是不是要离开他，表明他们是可以接受或者是拒绝耶稣的。耶稣并不是想着用自己的教训将人赶走，他只不过是讲出真理。当人听了耶稣的信息，通常就会分成为两派。一派是真正想追求真理的虔诚的慕道者，另一派就是不喜欢听因而拒绝耶稣的人。为什么主耶稣的说话会令不少门徒选择离开他呢？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 他们觉得耶稣不是他们所期望的以胜利者姿态出现的那一位尼赛亚君王。第二，耶稣拒绝了他们自私的要求。第三，耶稣注重人的信心而不是表面的行为。第四，耶稣的教训叫人难以明白，有些说话甚至冒犯了他们。在我们信心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时可能因为耶稣的教导很难持守，于是有人是选择放弃信仰离开耶稣。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是漠视耶稣的教训因而拒绝他，抑或是祈求神向你显示那些教导的真正意义，并且指导你怎样将这些教训应用在生命当中，然后又勇敢地实践神的真理呢？在很多门徒离开之后，耶稣就问十二门徒是不是都要离开他啊？彼得就回答了，我们还归从谁呢？哇，这个斩钉截铁的答案话俾我哋听，系啊，其实已经冇其他路可以嚟到行噶啦。虽然世上有好多哲学家，有好多独特嘅权威，但系就唯独耶稣先至有永生之道。当啲人到处寻找永生嘅时候，却往往忽略基督呢一个唯一嘅源头。当你感到彷徨无助，或者系孤独寂寞嘅时候呢？更加要紧紧的来依靠主耶稣。对于耶稣的信息，有些人的反应就是离弃他，而有些人就选择继续留下真正的相信他。不过有些人好像犹大那样，他留下来是为了图谋私利，想利用耶稣。今天很多人离弃基督，但是也都有人伪装追随基督。这些人去到教会呢，只是为了自己的地位，为到被家人朋友所接纳，甚至是为商业的接触等等一些不良的动机。但是对于耶稣呢，真是说到底只能够有两种真正反应的，一是接受他，一是拒绝他，是没有中间地带的。约翰福音七章一到九节讲述耶稣的弟兄不信耶稣的故事。耶稣的弟弟经过好一段日子才相信耶稣，其中的雅各后来还成为了教会的领袖。不过这个时候他们是怀疑耶稣的，直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才相信。今天仍然有各样的理由叫我们相信耶稣，有圣经里面关于耶稣的神迹、死亡和复活的完整记载，亦都有历代教会信徒的见证和无数的证据，证实两千年来福音怎样改变了人的生命。因此呢，我们就更加不应该错过来相信神儿子这个得救的机会了。正因为世人憎恨耶稣，那我们跟随他的时候呢，就可以预料得到很多人都会因此而憎恨我们的。如果周围的环境太顺利呢，你都要反问下自己，是不是真的紧紧跟随主啊？生活顺利，我们是应当感恩的，但是不能够因为生活安逸，就马马虎虎地来跟随主耶稣。跟着下来，我们继续研读和分享约翰福音第七章其余的内容。约翰福音七章十节，但他弟兄上去以后，他也上去过节，不是明去，似乎是暗去的。主耶稣和门徒呢，很可能是行后面那一条路，由羊门来进入耶路撒冷的。只有等到荣耀进城的时候到了，要为到国家和那些无论接受或者拒绝他的人而献上自己呢，主耶稣才会公开地进入耶路撒冷的。约翰福音七章十一至十三节，正在节期，犹太人寻找耶稣说他在哪里，众人为他纷纷议论，有的说他是好人，有的说不然，他是迷惑众人的，只是没有人明明地讲论他，因为怕犹太人。这里讲的犹太人是指宗教领袖， 他们寻找耶稣，对耶稣有期待，因为律法规定他必须来过节。那些人对主耶稣议论纷纷，不过都是私底下的谈论，因为他们很害怕，如果做了有利于主的一些声明，是会被攻击或者会被逮捕的。约翰福音七章十四节，到了节期，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突然主耶稣就出现在圣殿了。祝棚节是神的行程表来的，让人联想到基督再来，再回到这个地上。祝棚节的庆祝活动是让人联想到基督再来的。祝棚节的喜庆让人感受到一切都是圆满的。现在主耶稣突然出现，马拉基书三章一节就记载，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当主再来的时候呢，亦都要这样来应验。约翰福音七章十五节，犹太人就稀奇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主耶稣经常在圣殿里面教导人，他是有系统地教导神的话语，让犹太宗教领袖惊讶，因为耶稣并没有在拉比的学校受过正式的训练，所以他们稀奇主耶稣的教导，甚至连主的敌人在七章四十六节都不得不承认，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约翰福音七章十六节，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拒绝主耶稣的教导，其实就是拒绝了神的教导。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主耶稣都坚定地说，拒绝他就是拒绝神。你不能够说主从来没有说过自己与神同等的，圣经是宣称主与神是同等的。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这句说话另一个翻译就是说，如果有人愿意遵着他的旨意行。在旧约的诗篇三十四篇八节提出过邀请，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主耶稣邀请你做一个测试，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神的说话呢，是爱的态度。有人曾经讲过，人的知识呢，是必须先认识才能够去爱，但是神的知识呢，不同，是必须先去爱才能够认识的。在这里有几个步骤，知识、爱、顺服，这个是主要你去做的事。我们总是喜欢在还未搞清楚状况的情形之下，就先告诉人应该怎么做，以及怎样表达自己的想法的。而在旧约诗篇当中，诗人就说，尝尝主恩的滋味。福音书里面耶稣就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这个呢，就是神话语奇妙的地方。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愿意遵照神的旨意而行，那神就会向你显现的，圣灵会让你更加认识神的话语的。约翰福音七章十八节，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问题就是，人到底是不是真的想听神的说话呢？如果他们愿意听，神就会向他们说话，他们就应该去接受耶稣基督是代表父神来说话的。好可惜，人对于追求自己的荣耀往往更有兴趣。如果耶稣基督想要建立新的教派，我想他们可能愿意听，但是主耶稣不是要荣耀自己，他是将所有的荣耀归给天父。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就说，属血气的人 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咁就难怪哈，有人呢去读圣经，却系一啲都读唔明啊！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紧嘅系《穿越圣经》。
约翰福音7:19记载，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为什么想要杀我呢？如果有人说西乃山上的讲道就是他的宗教，或者说他是依靠十诫而活呢？那这种人其实是假冒为善的律法师。主耶稣说，你们没有一个人能遵守律法。律法就好像一面镜，让我们看到自己是迷失的罪人。是啊，律法是重要的，你不可以将律法扔在门口外面。律法是表达神的旨意的，但是律法的目的是令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救主。正如加拉太书3:24所记载，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约翰福音7:20-21，众人回答说，你是被鬼附着了，谁想要杀你？耶稣说，我做了一件事，你们都以为稀奇。主耶稣医好了在不士大池旁边的病人，而他的事工就引发了犹太宗教领袖的敌意。约翰福音7:22-24，摩西传割礼给你们，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割礼是个仪式，要追溯到亚伯拉罕的时代，比摩西的律法的年代更加早。主耶稣告诉犹太会众听，他们的习惯是不一致的，为了要遵守律法呢，反倒违背了律法。如果一个小朋友安息日刚刚好是出世的第8日，他们会违背安息日的律法呢，帮这个小哥行割礼。这句说话呢，令到那些听众是无可辩驳的。因此主耶稣警告他们，不要按外貌定是非。今日对我们来说呢，仍然是一件很难的事。是啊，我们常常按外貌断定是非，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事情的全貌。约翰福音7:25-27，耶路撒冷人中有的说，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你看他还明明地讲道，他们也不向他说什么。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我们又看到那些人对主耶稣呢是起了争议。耶稣在众人面前所讲的一番说话呢，人群是有两种反应的。一种是善意的反应，另一种是批判性的反应。不过似乎后者又多一点。看到众人纷纷议论耶稣呢，犹太人就想去了断这件事。结果当局最终都还是落了逮捕令，正如约翰福音7:32所记载的。现在我们看约翰福音7:28-29的经文。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大声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他也是差了我来。主耶稣理直气壮地说，你们真的认识我吗？你们以为认识我，你们看见我，但你们却不是真正认识我。你们以为知道我是由哪里来吗？其实你们是不知道的。约翰福音7:30，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好有趣啊，虽然犹太宗教领袖很想要捉拿主耶稣，但是这个时候他们是捉不到主耶稣， 因为主的时候还未到。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一至三十四节，但众人中间有好些信他的，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耶稣这样纷纷议论，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捉拿他。于是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我们的主回答法利赛人，说他们只能够在他时候到了之后呢，才可以动手去捉拿他。然后耶稣又告诉他们，他是会离开他们的，他所指的是他的复活和升天。到那时候呢，他们也都再没办法呢去动动耶稣。你注意到吗？在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除了爱耶稣的人的手，没有一双手可以触摸耶稣；除了爱耶稣的人的眼，没有一双的眼可以见到耶稣的。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犹太人就彼此对问说，这人要往哪里去，叫我们找不着呢？难道他要往散住希腊中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腊人吗？他说，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好荒谬哈！法利赛人认为主耶稣不可能躲起令他们找不到的。现在我们就来到节期的最后一日，那一日他们要在圣殿呢倒出两倍的水，来庆祝以色列人在旷野长途跋涉当中，神由磐石流出水来给他们饮的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四节告诉我们，这个磐石就是基督，基督就是赐给我们生命活水的那一位。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人所指的是所有人，神要给每一个人一份的礼物。人若渴了所指的，一方面既是自由意志，另一方面亦都是神的拣选。不过问题是，你口渴吗？可能你喝的是一般的水，但是普通的水真的能够帮你止渴吗？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你是可以来到主耶稣面前接受他成为你个人的救主的。约翰福音七章三十八至三十九节，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是啊，圣灵还未降下，因为主耶稣还未得着荣耀。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圣灵是直到五旬节才会降下。圣灵降下是要住在信主的人身上，同他们成为一体。圣灵在五旬节降下，使我们确信主耶稣已经回到天父的宝座上了。约翰福音七章四十节记载，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这里有人相信主耶稣的，回转归向他，他们因此是喝了生命的活水，并且是得到满足。约翰福音七章四十一节记载，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其实今日都是这样的，对于主耶稣呢，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约翰福音七章四十二至四十三节记载，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于是众人因着耶稣起了纷争。基督是大卫的后裔，是从伯利恒出来的，这个就是主第一次降临到世上的出生地方。主是降生在一个卑微的马槽，一个小小的镇上。这样和你在圣诞卡上看到的美丽图片是不同的。主耶稣出生在伯利恒，一直到他开始服侍。如果法利赛人真的想知道，他 他们就可以晓得主出生在伯利恒呢，其实是为了应验旧约先知的预言。主耶稣在这里邀请他们一起来饮生命活水，不过他们就拒绝了。在主再来之前呢，关于主是谁的这个问题呢，是一直的、永远的，都会引起争论的。在住棚节的最后一日，耶稣的宣告又一次引发起群众的议论了。住棚节期间，犹太人要去西罗亚池那里担些水回来，倒在祭坛边的银所制作的器皿里面。耶稣就是以这种仪式来作为背景，讲论到有关属灵活水和圣灵的真理。约翰福音七章四十四节，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无人下手。犹太的宗教领袖呢，他们不能够捉拿主耶稣，是因为耶稣的时候还未有到。关于经文的分享呢，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对节目当中分享的内容有不明白的地方呢，你可以主动的联络提出一些询问，我们很乐意的为你呢继续再做一些说明下，来到呢去更了解经文的教读。如果生活当中遇到什么难处，亦都可以呢来到去分享，让我们去彼此的关心，互相的代祷。多谢你收听今日的穿越圣经，下一次同样时间我们再见啦！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